亲爱的观众朋友，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又和您见面了。我从小就一件事老是搞不清楚，那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民的朋友老是这些什么北朝鲜、柬埔寨、古巴、什么利比亚、伊朗、阿尔及利亚，总是这些又穷又野蛮的流氓政权、独裁国家。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些流氓政权他们是中共的朋友，而不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那么在这个星期里呢，那个叫北朝鲜的流氓政权又试图让全世界不要忽视它的存在，在一天里面连续发射了7枚导弹。不过呢，有点让那个叫金正日的家伙感到害臊的是，这7枚导弹全部发射失败，掉进了大海里。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详细讲述一下这个流氓政权向文明世界挑衅的过程。不过无论如何，有谁会怀疑人类终将会走向民主和自由呢？好了，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久未关注的中国大陆民间维权的情况。不过这次呢，我们关注的地点不是在中国大陆，而是在台湾。6月30日，台湾首次邀请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郭国汀和前北大教授焦国彪先生到台湾参加关注中国维权、台湾与国际同步的座谈会。那么与会呢，还有香港立法会的民主派议员何俊仁律师，还有台湾人权律师魏早炳、魏千峰，以及资深的媒体人杨宪宏、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等。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当天座谈会的情况。
7.1前夕，首次由两岸三地维权律师齐聚一堂，共同为中国人权状况与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宪政而努力。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05年的风云人物郭国汀律师指出，中共改革开放以来镇压六四及法轮功是中共政权必定走向衰败的原因。
我认为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它起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就是起到了一个唤醒民众认识中共的本质的这么一种作用。我认为法轮功精神运动的全球性的发展，它呢为中国的未来准备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社会的道德基础。
从今年2月起，每星期三都参加维权绝食接力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表示，意志跟道德勇气是没有权利的人的唯一的权利。台湾跟香港很多人都支持高志胜律师。台湾方面首先出面声援高志胜的魏千峰则强调，即便是中国法治人权恶劣，台湾律师界必定全力支持中国维权律师。台湾资深媒体人杨宪宏则强调，无论中共如何监控抵制，终究挡不住自由正义的连线，弱者互相帮助，善良一定胜利。
由于中共的阻挠，著名的大陆维权律师高志胜无法参加这场盛会。在会议现场，他通过岳阳电话连线表达了遗憾。下面就来听听高律师还说了些什么。
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只要中共暴政在中国没有结束，台湾人民不会有一种安全的这种环境。台湾的今天和台湾的明天，尤其是台湾的这种安全，应该和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这种追求过程和追求结果联系在一起。
现在台湾的律师界认为，在中国的法治跟人权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您及其他的这一些维权律师能够来争取中国人权呢、我们是全力的支持，也是非常的敬佩。
两岸三地的律师大会师来声援中国维权律师啊，这在台湾来讲是将近50年来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这个做法啊。那我觉得在历史上是相当有意义的话，那所以除了关心本身之外，应该去关心中国大陆对岸啊，因为我们相信人权是个普世价值啊，而且中国人权如果越保障，民主政治越正常的话，两岸的关系会比较正常。
郭国汀律师还特别谈到了目前中国大陆维权人士们的现状，他还把大陆的维权形势分成了4部曲。而前北大教授焦国彪先生呢，对于目前在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民间维权形势和阶段也做了分析。
目前的情况下，政治所谓的政治良心犯，所谓的信仰自由犯，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那个劳工案件，是中共打压的重点。那么这个，所以维权律师现在大陆也比较多的律师站出来了。那么真正的人权律师还是少得可怜，少得可怜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经济 后果会非常的严重，就是说会导致人权律师失业，或者导致你这个丧失你的一切生存权。就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了，就是本来我在大陆我可以很轻松很自由的这个，就是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但现在我现在是一文不名，所以这样等于给别人这一种印象，就说你要是从事人权律师活动的话，会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迫害。对，这是中国要就是要给别人看的，就下要给别做给别人看。但我认为它阻止不住，因为这个时代的发展，国际互联网就是所谓的 Internet 的这个发展，信息自由和这个封锁无法做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代已经发展到这个今天，要有。就是所谓的人权律师会大量的发展起来了，那么人权律师的兴起，它会促进整个社会的这个极大的进。
比较早的应该说是像这个，就是六四以后的一个群体，像天安门母亲他们，就六四以后就一直在争取他们应该有的这种权利，还有甚至是包括后来海外流亡的要争取回国的权利，因为他们不能回国。因为回国回到我们故乡去，回到我们祖我们爷爷父辈或者我们生长的地方去，这个权利都没有。所以海外的好多流亡人士争取这样的一个权利，我觉得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维权，或者比较早的维权。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比较我觉得比较突出的一个维权群体，可能就是也就是自由作家，就是没有职业的这个作家群体，他们呢就体制外吧，可以叫。所以他们的维权呢，通常实际上以这个写作、言论写作的形式，往往呢就是说，这些人呢，包括甚至现在包括我，就是个人曾经遭遇过一些这个和体制的冲突，最后呢走出了体制，然后呢走成由这个小我变成一种大我，就是关注这个弱势的、受侮辱、受迫害的人，这个群体呢在中国有也应该说有那么几十号人，比较集中在一个就是所谓独立中文笔会的中国。独立中文笔会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中国人的作家群体，那么大陆呢有那么几十号人，这个我觉得是应该相对比较专业性，也是一个有点职业性的了。然后现在呢比较重要的像就是这个律师群体，就像高律师啊，就是高志生律师这个群体，当然这个是可以说是从维权的角度上讲，他可能是这个群体可能是最职业化的，因为他依据的是可以说基本上是法律。
在本周一呢，台湾陆委会主委吴钊燮还接见了郭国厅和焦国标，他表示台湾高度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并将尽力给予协助，促进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
我们对中国的民主化发展是寄予非常高度的关注，也非常的希望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经验能够扩及于更广大的地区，尤其是中国的人民。
吴钊燮除向两位中国维权人士表示敬意之外，并表示将会透过各政界团体对中国民主化予以协助。
很可能他最终这场运动的结局会导致改变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或者他司法体制，甚至整个社会起到方天地覆的变化。
郭国丁并对台湾投资中国做出细致分析，他认为两岸交流当然对中国民主化产生正面作用，但却也给已病入膏肓的中共输血。
那你又经济上给他输入了强大的这个力量以后，他又产生了一种反抗，这个就是苟延残喘啊，或者是怎么样延长了他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他又反过来用这种力量把这个一亿的这个力量呢可以狠狠地打压下去。
整个会见过程约进行20分钟，会后两位维权人士都对陆委会支持中国民主表示肯定。
作为亚洲自由民主典范的台湾，对于大陆人权现状的关注，无疑将起到促进大陆恶劣的人权现状有所改善的作用。本周呢，还有一个令外界震惊的事件，就是北朝鲜在7月4日一连试射了7枚导弹。好，下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来看一组令人捧腹的网络照片，然后我们再回来看看详细内容。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值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当天，北朝鲜突然试射了7枚导弹，其中包括一枚大浦洞2号洲际导弹，但因为技术不过关，这些导弹全部都失败，落入了日本海中。消息传之后呢，美日南韩俄罗斯澳洲欧盟等国对此密切关注，并强烈谴责北朝鲜的挑衅行为。那么这个事件将对接下来的六方会谈的走向和未来的国际格局以及地区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对北朝鲜的政策将会有哪些得失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驻白宫的记者所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强调，北韩试射导弹更遭到国际孤立，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使北韩遵守诺言，不再发射导弹，并重返六方会谈。
What they've done, what they did yesterday, and then apparently early this morning, is that they have served to further isolate themselves and the North Korean people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Now, certainly, there's a way out of that situation for them. There's been a pathway that's been offered to them via the six-party talks. Thus far, they have not chosen to take up.
尽管六方会谈仍被布什政府坚持视为重要的外交框架，华府不少人士逐渐在质疑六方会谈的有效性，尤其是北京在其中的角色。去年2月，北韩突然宣布他拥有核武并退出六方会谈后，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上，委员们开始质询美国国务院。
As I understand it, the Chinese have never tabled a comprehensive proposal in these discussions. As I understand it, we have, I think, you're saying that we have a fairly complete proposal or...the ingredients of a comprehensive proposal on the table. My question is, if the Chinese are so interested in this process, why have they not either tabled a proposal or made an active effort to support our proposal?
鉴于北京与平壤关系密切，外界普遍质疑北京在六方会谈中的诚意和策略。
For China, top priority is stability. Second priority is preventing North Korea from getting a nuclear arsenal. For the United States,Number one priority is preventing North Korea from getting a nuclear arsenal. Second priority is stability.
西方学者和民众通常认为，北京并不全心全意于六方会谈的原因在于害怕一旦北韩垮台所带来的难民潮。
这与中共一向提醒西方的所谓黄祸论，如出一辙，很多人都被他所迷惑。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这个民众出逃啊，都是指这个独裁者在位时。你比如说东德。当时这个东德人还是冒死这个越过这个柏林墙哈，还有这个你比如现在在美国这个华人是申请这个难民的最大的这个种族之一，就说实际上是这个独裁政府才是制造这个难民的这个最大原因，而不是他的倒台。
也有人认为北韩此举实际上有很多北京外交的影子，
号称是远程导弹嘛，但是实际上发射的半空中自己就摧毁了。所以说有点做戏的样子，我想这做这场戏呢，第一个大目的就是给美国施加压力，因为中国政府玩弄那个六方会谈，基本上不管是被识破了，还是大家都失去耐心了吧，那个东西已经玩的没有什么意思了，没有意思了，他想提高这场戏的那个吸引观众的注意嘛，你得敲一下锣不是吗？这就是敲那一下锣。六方会谈本来就是演的一场戏，两个人一唱红脸一唱白脸在那演戏，然后骗钱骗东西，对不对？包括骗外交上的利益。那对金日成来说他骗钱骗东西，对中国来说他就是有很重要的外交上的意义，他一边一手威胁一手跟你说好听的，这是一种骗子的手法嘛。
对于六方会谈构架，华府的一些学者也曾经提出过质疑。传统基金会的黄英进就曾指出过，北京在六方会谈中的目标是确保最大限度的地区战略利益，并提出将北京作为六方会谈的主办者是很大的失策，如果将北京排除在外，才有可能真的迫使他做出些举动来显示其外交实力，从而真的对半岛无核化有点推动。
Thus, China's immediate goals are to maintain a strong influence in both Pyongyang and Seoul while playing North Korea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And supporting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to maintain it as a buffer state. Any unification scenario, even a gradual one, means that South Korean investments in China, which last year alone exceeded $1 billion, will be diverted almost immediately towards the North for reconstruction. China still regards the North Korean buffer between itself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a prize won by tremendous sacrifices made in blood. And China will be loath to see them disappear.
本周北韩发射导弹之后，声称它发射导弹不受任何限制，同时华盛顿也在警告北京，在北韩导弹问题上一定要立场坚定。 北韩导弹危机将走向如何，我们还将为您继续关注。我是杨岸，新唐人电视台美国国务院报道。
好的，感谢杨岸和王培。那么事后呢，美国总统布什强调北朝鲜试射导弹使其在国际上更加孤立，这也将是北朝鲜人民的悲哀，并希望北朝鲜重返六方会谈，放弃其武器计划。此举呢，也令一直打朝鲜牌的中共处境尴尬，促进美日的安全和保卫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同时呢，也促使俄罗斯的政策和姿态发生了某种变化，而且将对未来的国际格局和地区安全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事态的发展也请继续留意我们的新闻周刊。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7月4日呢，是美国的国庆独立日，这一天美国各地的民众都会自发地举办很多的游行、露天演唱会和焰火表演等庆祝活动。在美国，这些活动呢都是由非官方的民间团体主办的，大部分都是免费对民众开放，民众在这一天呢也都会全家一起出动，尽享庆祝气氛和独立日的这个自由平等的精神。下面就让我们来随加州的记者一起去看一看三个在加州的独立日庆祝的活动。
今年的7月4日是美国建国230周年。1776年7月4日，美国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宣布建国。美国人把这一天称为独立日，而在这一天发表的独立宣言被认为是对美国自由平等精神的体现。多年来，独立日的传统是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参与到各种社区庆祝活动中来，一起庆祝美国的生日。
I'm here to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the greatest n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nation that's a beacon of freedom and liberty for the entire world. So it's a great day to celebrate.
Celebrating the wonderful diversity in America and the thankful for what we have in this country. It's just a wonderful place to live and we're happy.
在加州，很多城镇都有自己的庆祝活动，而这些活动基本上都是由民众和民间团体自发组织。北加州的红木城从68年前开始了独立日的庆祝游行，这么多年来，游行不仅成为了当地民众庆祝独立日的传统，而且每年的游行都有很多当地居民做志愿者来支持这一活动。卡尔和 Stephanie 作为广播介绍员志愿者为红木城的游行服务，分别有18年和4年了。
Oh, I think it's a lot of fun every year. We do it, it's a nice job for announcers because, you know, there are people that work on this parade. Starting tomorrow, they'll put together the parade for next year. And those people work very hard. All we do is show up and read one time. You know, we have an announcers meeting and they give us pizza. I mean, you know.
Maya, Coco, and Gloria 每年都为红木城的游行当义工。
We're native daughters of the Golden West. We're born in California. And we patrol the...VIP sitting every year.
I love parade.
It was a nice parade, and it was a lot of fun being down here.
参加红木城游行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的社团，有仪仗队、骑警、退伍军人和学校等。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和华人等不同族裔的团体也都一起参与庆祝。法轮功作为唯一的华人队伍，受邀参加游行已有6年了。他们向观众展示了传统服饰和舞蹈，以及民间腰鼓和练功功法等。刚出炉的加州小姐 Jacqueline 以及其他郡的选美小姐也来和大家一起庆祝。
I felt so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t was great.
加州最大的国庆游行也于7月4日在南加州美丽的 Huntington 海滩举行。这个国庆游行始于1904年，今年已是第102届。300多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队列参加了游行，共同庆祝这一盛大的节日。游行的主干道梅恩大道的两边挤满了观看游行的人群，包括花车、乐队、骑士队、老兵队和各族裔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经过3英里长的游行路线。在距离红木城约30英里的圣何西市，在这一天也有大型的室外音乐会和烟花表演。活动由美国电视网公司 NBC 主办，邀请了 J.C. Smith 和 Double Fun Crunch 等乐队来做现场表演，演出对观众免费。独立日的另一个重要传统是用红白蓝三色和美国国旗来装扮自己。
瞧，这位小朋友的脸上印上了美国国旗，帽子也是国旗的图案，而短裤竟然也是美国国旗的图案。这大概也是美国人反映自己对国旗热爱，将国旗和自己融在一起的一种方式吧。
美国独立日所庆祝的这些价值就是人生而平等，对于任何民族都具有同样的意义。跟大家一起分享独立日的价值，我觉得很高兴。
每年来，
来
全家一起到。我想我们也是一份子嘛，一起庆祝。
Fourth of July fireworks, a fireworks。
到了晚上，独立日的庆祝通常都在美丽的烟花表演中结束。看着这些五彩缤纷的烟花，人们也在期待着又长了一岁的美国继续拥有和平和希望，美国的精神也长久不衰。这是新唐人记者韩宁、薛丽、张芬在加州的采访报道。
好，看完了美国民众对独立日庆祝活动的投入呢，您是不是对美国独立日的精神有了更多的了解呢？我们对独立日的感受最深的是人们发自内心的那种参与的精神，这也许就是这些民间自发举办的这个庆祝活动能够更加深入人心的原因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到了，那么在周末悠闲的时光里，看一看我们的新唐人新闻周刊，也让我们陪伴您一起度过一段难忘的周末时光。好了，观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